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97《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八旬同修说，干这么神圣的事能寂寞吗？》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30日。我是1996年得法的女大法弟子，今年81岁了。在修炼前，我身体有多种疾病，神经官能症、风湿关节炎、心脏病、胃病、眼病、妇科等多种疾病，常年痛苦不堪。用我家人的话说，我除了头发梢不痛外，哪儿都痛。我说，你说错了。头发稍抻着，头发根儿都痛，浑身没有不痛的地方。多年来，一天没有高兴的时候，总生气，看谁都不顺眼，感觉谁都对不起我，心烦意乱。修炼法轮大法后，所有的疾病都好了，心胸宽阔，看谁都好，总是乐呵呵的。所以我学法练功，全家都支持我。这里仅说出几样切身感受，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一、坚持晨练。我常年如一日地坚持凌晨3点钟起床，先洗脸梳头，穿着利索，先给师父上香，上香后开始练功，5套功法一步到位。自从明慧发布第2套功法1个小时的练功音乐后，我就坚持练1个小时的第2套功法。给我复制练功音乐的同修说，半小时的文件也给你装上吧。我说不用，我只练1个小时的，如有耽误了，过后一定补上。有的时候睡得晚了，凌晨3点不愿起来，闹铃响了也不愿起来。我知道这是安逸心，我不要它，任何执着都是魔性。我立即起床练功，这么多年下来几乎很少耽误。二、做资料。因我一人独居，同修都愿意上我家来。为了解决大家资料紧缺的问题，我家也早早开了一朵小花，为救度众生成立了资料点，不但给同修提供资料，我自己也发。有同修说，你一个人不寂寞吗？我说，干这么神圣的事能寂寞吗？我干活经常跑着干，一手拿馒头，一手拿咸菜，吃着干巴了就喝点白开水，越干越来劲，能寂寞吗？三、不老。虽然我已是80多岁的人了，那是常人的年龄。我修炼的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我的身体是走出3界外，不在5行中的身体。我的身体由师父给不断进化，不断进化，我越练越年轻。我和年轻人配合出去挂条幅、贴展板等，要走出很远很远的道路，崎岖不平，可我一点也不落下，也不累。四、改变常人观念。修炼后，我改变了用温水洗手、洗脸、洗脚的习惯，去掉了女人脚怕凉用温水洗舒服的观念，不管冬天、夏天、冷天、热天，一律用冷水洗。脱掉鞋袜，光脚往水龙头下面一伸，很快冲洗完毕，省时省事。家人看了笑着说，这小老太太真了不起，常年用冷水洗脸，不用擦护肤品，我的皮肤依然光滑细嫩。在我身上体现的大法神奇的是，超常的现象太多了，这里不一一列举。 今后我更要按大法的要求修好自己，讲真相，多救人。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在师尊铺就的修炼路上》，作者东北大法弟子小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30日。我是1997年1月份喜得大法的，今年78岁，现把我在大法修炼中亲身受益和对师尊的无限感恩的点滴写出来与同修和有缘人分享，有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第一部分，大法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得法前，我患有严重的腰椎间盘脱出、类风湿、肠胃炎、胸膜炎、肺炎、失眠等各种疾病，特别是腰椎间盘脱出导致右小腿肌肉萎缩，行走艰难。病情严重时卧床不起，丈夫经常在外地工作，两个女儿大的才13岁，小的11岁，就得担负起做饭等几乎全部家务活，日子过得非常艰难，苦不堪言。得法后不长时间，我的多种疾病都消失，身体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走路两腿生风，全家人在我身上都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神奇。亲戚、朋友、邻里、同事都说，你的身体变得这么好，法轮大法太神奇了，这大法确实好。第二部分，去掉对丈夫的怨恨心。当年我丈夫是个科级干部，在社会上吃喝嫖赌、腐败风气盛行下也染上恶习，和一个女人混上了，有一次被那女人的丈夫堵上了，这丑闻在单位里很快的就传开了，这对我这个非常爱面子的人来说真是晴天霹雳、五雷轰顶。我彷徨无奈，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在大道上疯狂地奔跑着，一直到摔倒把腿摔破出了血才清醒过来。怎么办？我的两个女儿还在读书，还没有完成他们的学业，如果我和丈夫分手离开这个家庭，这对两个孩子是不公平的，将来孩子成家立业，这不光彩的家庭对他们都是有影响的。思前想后，我还是把这个将要破碎的家维护下来了。可是我对丈夫的怨恨心无法消退，怨恨他不争气，怨恨他对家庭不负责任，怨恨他怎么变得这个样。那一段时间，我不愿意回家，不愿意见到丈夫，不愿意和同事们来往，公共场所人多的地方我都不愿意去，情绪低落到了极点。直到我走入大法修炼，读了转法轮后，我明白了人生的真谛，我的目标是跟师父回天国的家，那我还执着人世间的东西干什么？可是对丈夫的怨恨心总是在心中耿耿于怀，去不了。一次在打坐中，一个声音对我说，杀了他。我猛然惊醒，悟道，这是我对丈夫的怨恨心长时间不去而招来的邪恶， 我立刻对邪恶说，灭，立即解体你，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从此我放下了多年积下的对丈夫的怨恨心，而丈夫看到我修炼后的变化，也走入大法修炼。第三部分，得救众生的反馈。师父在各地讲法13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从2004年开始，我走遍当地的每一个楼区、商场、广场、集市、公园、大街小巷、公交车站、火车站、田间地头，给师尊安排的每个有缘人讲真相，无论寒冬酷暑、年节假日，还是邪党敏感日，我都没有停止过救人的脚步。在面对面讲真相中，我听到大量的反馈，有人说，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以后我也练。有的说，你们师父太伟大了，造就出这么一大批好人来。有的说，你们要注意安全啊。还有的人说，要是让你们师父当国家领导人就好了，没有腐败，天下太平啊。一次，我和同修给两个高中男孩讲完真相，做了三退。他们说，阿姨，你们别走，我们给你们买口罩去，因为那天有沙尘暴。一次，我给两男三女讲完真相，其中一女士双手合十，激动地说，我得救了。我说，是呀，你们大家都得救了，是大法师父救了你们。他们说，谢谢大法师父，大法师父好。一个上三年级的男孩明白了真相，退出了入过的邪党少先队，说，奶奶，我给你磕头了。我知道这是他明白的一面在做。一次在某公交车站，我和同修给等车的人讲真相。东北的初春，雨雪交加，那天我们的棉衣都湿透了。一位女子说，不退才是傻子呢。在我们的正念中，在那位女子的感召下，那几个人都做了三退。虽然天气很冷，可是我们的心里却热乎乎的。一次给一位先生讲真相，讲到藏字时，我说，天灭中共是天意，顺天意而行才是正道，才会得到上天的护佑。他说，你是神。还有一位女士说，你是仙人啊。我说，我不是神，我也不是仙人，我是无所不能的大法师父造就的一个能够助师正法，能够救度众生的大法弟子。众生觉醒的场面真的很感动人，催人泪下。当然，我们也碰到过一些不可理喻的人，有不做三退的，有要举报的，也有骂人的，我们都不为之所动，就是本着一颗祥和慈悲的心救人。有的同修问我说，你劝退了得有好几万个人了吧。我说，我也记不清了，到后来我也不计数了，不管我劝退了多少人，都是慈悲的师尊精心的安排，都是师父在做，大法在救人，我只是跑跑腿动动嘴，师父就给了弟子无限的荣耀和威德。弟子感谢师尊的一路精心安排和慈悲救度。第四部分，结语。师父发表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我悟道，这是师尊赐予世上所有人无法用价值来衡量的最最珍贵的礼物。这是师尊对世上所有人宏大的慈悲与救度。 这是慈悲伟大的师尊正法进程的神圣展现。在这末后的末后，在法正人间即将到来之际，同修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手拉手，肩并肩，拿出百米冲刺的心态救人，救人，多多的救人。叩拜师尊，谢谢同修，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反邪教网上签名和另外空间出现大量邪恶生命。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2号。本地区在9月中旬出现了各个公司、企业、学校要求按照本地政法委通知反邪教网上签名，毁众生和考验大法弟子的事件。文件中要求所有人员都要网上签名，并且签名后的要在微信群里接龙，然后报到本企业的610进行统计。对拒绝网上签名的，要进行一场摸排查的检验。这件事情发生后，我在当天下午6点发正念中看到，另外空间布满了黑色的邪恶的生命，大有黑云压顶之势。我清除干净后，过了不长时间，另外空间从更深处又渗透到这个空间大量黑色的邪恶的生命，连续几天一直清除不完，感觉有点力不从心。跟周围同修在交流此事时，周围同修对此事反应不一，有的觉得应该发正念认真对待，有的觉得网上征签没有指名道姓说咱们就是邪教，为什么觉得就说是指咱们，认为签名无所谓的，有的已经退休了则不以为然，认为退休没有人管了，那都是针对常人和上班的修炼人的考验了。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在修炼中感受到时间的压力非常紧迫，看到身边同修学法的状态一直很着急，一直达不到那种面对学法时非常神圣和从内心发出的对师父和对法的恭敬庄严的状态。在学法中很少悟到法理，只是从人的表面上认识法。我现在能理解的，在每次的学法中，要学师父真正要讲给弟子们的法中背后无穷无尽的真正的宇宙大法的内涵，一个透字贯穿了宇宙大法从宏观到微观浩瀚无尽的内涵。每次学法都感知自己在法中的无知，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是师父给予的，师父一直看护着自己的修炼和提高。师父最近连续发表远离险恶，大法修炼是严肃的和正确对待师父家人三篇经文，内心对照师父讲的法的严肃性，已经超越了自己平时在修炼中所认识到的修炼的严肃，那种差距对照自己内心，是各种没有修去的人心、人念和不同层次的执着和观念，根源都来自自己没有完全修去的旧宇宙的思。这三篇经文已经是重锤中的重锤了，把自己当大法弟子的，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放在其中悟一悟，自己把心捧出来对照，看自己是否真的达到了标准。邪恶的大量出现，一定是本地区学员们有漏，这么多年的修炼中，也知道邪恶要玩什么把戏，请同修一起严肃地对待修炼，事情出现了，我们大家一起查找自己的不足，按照师父的要求，改正自己一丝一念，想办法清除邪恶，挽回损失。以上是自己在现阶段的认识，不足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共同提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牙疼后的反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30日。前些天感到牙不舒服，微微的疼，我有点担心，心想，这才刚过了一个病夜关，身体发烧，头疼，这刚好怎么又要牙疼了呢？心里感到不安。到了傍晚，感觉牙越来越疼，我难受的躺在沙发上，无奈的发着正念，否定着邪恶的迫害。之前曾有过多次牙疼的经历，严重时疼到一个月，不敢吞咽口水，只能吐出来。晚上也因为疼痛难忍，不能躺下睡觉，就半倚在床上，迷糊一会儿，承受很大。而自己没有底气用正念去否定牙疼，是觉得自己有对吃的执着，老也放不下。曾在牙疼难忍时下过决心，过后还是反复，自己也很无奈。所以在那次长达一个月的疼痛，自己更多的是在默默的承受。几个月后的一天，牙疼的感受再次袭来，来势汹汹。我害怕了，想到之前那一个月的承受，心里打怵。我开始重新思考这件事情，心想，师父安排的关不会影响做三件事，影响了就不是师父安排的。另外，我就是有对吃的执着，也要在法上归正，在法上修掉，这样让我牙疼，也去不了我的执着呀，反而耽误我做其他的事情。我开始正念否定，晚上躺在床上，牙疼的力量阵阵袭来。我不停地背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的法。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就这样在思想中跟邪恶对抗了一个晚上，否定着邪恶强加给我，让我承认迫害的念头。第二天，明显感觉那股来势汹汹的力量下去了，牙好了。所以当这一次感到牙疼时，我就直接否定，不承认它，但感觉并没有减轻。到了晚上又开始不敢吞咽口水，疼痛让我睡不着觉。第二天我依然不停地否定着，我只要师父安排的，其他的都不要。到了下午，疼痛依然没有减轻，反而在加重。我疑惑着，为什么不管用呢？而且前几天刚过了一个病夜关，怎么这么快又要过？哪里出了问题？我向内找着，这时我才发现，我说是一切交给了师父，但是内心却隐藏着怕过病夜关的心，怕身体遭罪吃苦，怕肉身承受到极限时的痛苦，怕自己对师父的正信不够。去年的一次病夜关，在承受到极限时并没有发生好转，当时心中对师父的信产生了怀疑，师父为什么不管我呀？在疼痛难忍时我吃药了，这件事情在我心里留下了阴影，一直不愿意去面对。看到自己的这些问题后，我发出一念，只要是师父安排的，我都承受，无论时间长短，无论疼痛大小，师父让我承受十分，我绝不少承受一分。当然邪恶安排的，无论大小，绝不承认。正念是发出去了，可是实实在在的疼痛承受中，还是有盼望解脱的心。心想，我这一念符合法了，是不是牙疼就好了呢？以及再仔细地观察着有没有好点。我否定着这些念头，想，我不是交给师父了吗？那么这些念头都是对师父的不信，不放心，我不要。我下载了明慧广播《走出病业假象》的文章汇编听，同修的正念鼓舞着我，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 也让我明白了，信师信法的正念不是一种决心的表达，而是实实在在修出来的。在真实的生死面前，在承受到极限时，能不能放下自己，坚信师父？第三天醒来，感觉牙疼好了一些，但还是疼。我一面放下对疼痛的执着，一面想，我还有什么问题呢？这时我看到我正躺在沙发上听同修交流，这也让我联想到过去过病业关时自己的状态，因为自己并没有形成太多病的观念，所以难受了知道是宵夜，从心里交给师父后，行为上就会用人的办法帮自己缓解，比如睡觉、玩手机来消磨时间，转移注意力，而且自己肉身的承受力比较弱，有点难受就什么也不想干了，躺在那里承受，很少坚持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我想，这样的行为也不是正行啊。如果这是师父安排的，不会影响做三件事。如果是旧势力的迫害，那更不要承认，更是该做什么做什么。于是我从沙发上站起来，打印了40份明慧周报，并折叠装好。下午我出去发了一些真相资料。晚上学法时，我不再像前两天躺在沙发上听家人同修读法，我把腿双盘，并和家人一起读法。第四天凌晨3:20，我参加了大法弟子的晨练。因过去对练功一直不太重视，3天打鱼2天晒网的，如果碰到身体难受，就更加不练了。经过这次，让我明白修炼无小事，师父讲的每一件事情必须要做好，哪一件事情达不到标准都是不行的。同时我也意识到病业关的严肃性，过去一直没有把这当成修炼，没有正确对待，错误地以为这是年龄大的人要过的关，自己还年轻，和自己没有多大关系。而自己对肉身的执着，对疼痛的恐惧和无奈，以及在巨大承受时正念就没有了，对师父的信也产生了怀疑。这么严重的问题我却不重视，还一味地躲闪，不愿意面对。邪恶可是看得清楚啊，能让你这样的漏存在着吗？接下来这两天牙疼时好时坏，有时候疼痛持续一直薄弱时，我脱口而出喊出师父。我意识到还是有盼望解脱的心，于是我赶紧又对师父说，我只要师父的安排，一切交给师父。我尽量要求自己不去关注牙是否还疼，有没有好一点，也不让自己的心随着疼痛的变化而动。随着对生死的放下，对肉身的放下，我感觉自己把又一层未思的自我去掉了。师父造就了我们，知道我们的承受力，知道怎样对我们才是最好的。我只要无条件地把自己交给师父，相信师父给弟子一定是最好的。无论表面人的这一面感受是什么，无论肉身是否承受到极限，无论生死，坚信师父的心一定不能动摇。到第五天上午，我感觉问题基本找到了，牙疼也好了许多，但是到下午时又开始加重了。我想我应该发正念清除它。这时我再一次无法回避地看到了自己的问题，一直以来发正念都做得不好，常常被杂念干扰，入不了境，再加上这么多年没有明显感受到发正念带来的神迹，常常也不太重视，所以在以往过病业关时，否定迫害的表现更多的是依赖师父，让师父给自己做主，或者在思想中否定邪恶强加给我的，想让我承认迫害的各种念头。但对于发正念主动清除邪恶做得很少， 即使发了，也带着对正念没有信心和无可奈何的不正心态，使得正念受阻，收效甚微。这也使得自己修炼路上各种关难过得很艰难，拖长了过关的时间。于是我坐到那里开始发正念，排除着对我发正念起阻挡作用的各种思维，放下执着于结果的心。我要求自己邪恶不灭，正念不停。我发了两个小时的正念，一下子感觉身体轻松，似乎牙疼好了一样，这是几天来从未有过的。我第一次这么明显地体会到正念的威力。我更加明白了修炼的严肃性，师父讲的三件事，哪件事没有做好都是不行的。自己该清除的邪恶，该做的事情，不能都让师父代劳。就在我以为自己好了的时候，傍晚疼痛感再次袭来，前面刚刚建立的信心立刻又被打击了。我找自己，我这不还是因为看到了结果，从而对发正念增强了信心吗？而不是无条件的对于师父法中讲的法我就100%的信。我这不是把自己的感受，自己的修炼经验看得大于师父所讲的了吗？回想过去，邪恶也是多次利用这样的伎俩，严重地破坏着我的正念。我想，这一次我一定不再上你的当，我就按照师父说的去做就可以了。于是，我又发了两个小时的正念，疼痛没有减轻，但我不受结果所动。第六天，我依然长时间地发正念，疼痛也长时间持续着。感觉邪恶也是卯足了劲，想打击破坏掉我对发正念的信心。我加强着自己的正念，不为表象所动，继续发正念。第七天，牙疼好了。谢谢师父，谢谢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在此也建议病业磨难中的同修，多听听明慧文章汇编走出病业假象的广播，有助于我们及时地查找到自己的问题，走出磨难。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